各位投资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力旺电子2020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会参与的精英团队有董事长徐清祥博士、总经理沈世杰博士、业务发展副总经理暨发言人何明周先生、董事陈丽晶女士及财务部处长郭美华女士。本次会议将由董事长徐清祥博士做个开场引言及会后结论，总经理沈世杰博士将说明第二季的营运状况与未来展望，接着由精英团队接受线上 Q&A 问答。您可以随时利用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在此提醒，会议进行中若有收听的问题，建议可以重新整理画面收听。今天的法说会将于会后三小时内于公司网站重播。在会议开始之前，要提醒你，今天的简报可能包含预测性陈述，受到风险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可能造成实际结果与陈述内容不一致。详细说明请参照简报内之投资安全声明。首先我们有请徐董事长做个开场。
Okay, 好，谢谢。各位股东，大家午安。如前面几次所说的，我们公司已经进入了下一个成长的循环。那今年特别是除了这个12寸权力晶因为新的应用陆续量产而持续成长之外，8寸的权力晶也受惠于这个 5G PMIC content 的大幅增加，以及这个疫情所带来这个医疗以及在家工作跟娱乐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也呈现了强劲的成长。那从客户端的讯息看来，这些成长动能都会持续到明年。那在 5G AI IoT 还有这个自驾车的趋势更让我们的这个安全 IP 技术NeoPUF 的需求大量增加。那我们正和许多国际的大公司密切商讨合作事宜，希望在年底之前能有更多的客户及产品应用导入。接下来我就请总经理详细介绍我们第二季营运的结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之后呢我想利用一点时间介绍我们的 NeoPUF 的这个量子穿隧机制，还有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我们的这个 NeoPUF 会成为市场上最大的赢家。Rick。
好，谢谢董事长。那谢谢各位这个投资先进还有股东今天拨空来参加力旺的法人说明会。那在今天的法说会里面，那我首先要跟各位报告2020年第二季营运的结果。那接下来会说明我们在每一个技术的进展，最后会对未来展望做个说明。那首先我就针对2020年第二季营运的结果跟各位做个报告。在营收方面，本季营收是4亿2327万6千元，较前一季成长 1.9%， 比去年同期增加 33.7%。如果我们用美金来计价，那本季的营收是1414万9千元，比上一季成长 2%， 也比去年同期增加 38.1%。 那在营业费用方面，那本季营业费用是2亿2736万4千元，较上一季增加 2.7%，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1%， 主要是因为子公司的员工人数增加还有我们的员工酬劳增加所造成的。那在营业净利方面，那比上一季增加 1%， 那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2.3%。 营业净利率方面比上一季减少 0.4%，为 46.3%， 比去年同期增加 5.7%。 那总结2020年第二季的 EPS 是2.28元，新台币2.28元，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41.9%。 那今年上半年的营收 整个上半年的营收是8亿3871万2000元，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7.9%， 营业费用增加了 15.4%， 营业净利率 成长 1.2 个百分点为 46.5%， EPS 是 4.66 元，新台币 4.66 元，股东权益报酬率是 42.8%。 那在总体的营收中，我们分为授权金还有权利金来做说明。那首先我们第二季的授权金是新台币的1亿1806万2000元，占本季营收的 27.9%， 金额较上一季成长 10.9%，也比去年同期成长 12.6%。 授权金如果用美金计价的话，那是395万3000元，占本季营收的 27.9%， 金额也比上一季增加 11.6%， 比去年同期成长 17.2%。 那在权利金的方面呢，那权利金在今年的第二季是新台币的3亿0521万4000元，占营收比重是 72.1%， 金额比上一季减少 1.2%， 但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44.1%。 权利金如果用美金来计价的话，是1019万6000元，占本季营收的 72.1%，金额较上一季下滑 1.4%， 但比去年同期则是增加了 48.4%。 那所以整个2020年上半年度的总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17.9%， 授权金和权利金各自成长了 6.6% 和 22.6%。 那以美金计价的营收较去年同期则成长了 21.4%，授权金和权利金各成长了10%和26.2%。 那在整体营收中，我再用各个技术对营收贡献来区分。那第二季 NeoBit 方面，因为 NeoBit 主要是应用在成熟的制程，大部分的技术开发都已经完成，所以在授权金较上季减少 15.6%， 也比去年同期下滑 26.7%， 贡献本季 17.2% 的授权金。那 NeoBit 贡献了 65.6% 的权利金，较上一季成长 0.5%，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 31%， 主要是因为 PMIC、DDI 和 TDDI 的贡献增加。那主要应用在这个先进制程的 NeoFuse 这个技术，它对第二季的授权金贡献了 71%， 较上一季增加了 12.3%，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7.6%。 在权利金部分， NeoFuse 在第二季贡献了 31.5%， 主要是40和28奈米制程应用的贡献增加，较上一季减少 2.3%， 但是却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00.4%。 那新技术以 PUF 为基础的 Security IP 在第二季贡献了 2.4% 的授权金，比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成长了 364.7% 和 347%。 那虽然目前还没有权利金的贡献，但是目前跟全球的客户和伙伴合作也持续在开展当中，那我们预期持续会有更明确的贡献。那在 MTP 技术方面，授权金较上一季和去年同期各成长了 56.3% 和 3.3%， 权利金贡献较上一季减少 22.2%， 也比去年同期衰退 18.3%。那我们在上一季的法说会里面有说到，我们的 MTP team 在新型记忆体，就是 MRAM 还有 REAM 还有这个 AI memory 的开发持续都在进行当中，所以短期内虽然没有这个贡献不够明显，但是长期我们仍然相当重要。 让公司在嵌入式记忆体领域的产品可以更完整。那在2020年上半年，来自 Neobit 授权金较去年同期下滑 6.9%， 但是权利金成长了 1.2%， 占2020年上半年总体营收的 52.9%。 NeoFuse 授权金较去年同期成长了 21.4%，权利金也成长了 136.8%， 贡献了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整体营收约 42.1%。 那以 PUF 为基础的 Security IP 授权金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443%， 占上半年营收总体营收的 0.4%。那来自 MTP 相关技术授权金比去年同期减少 42.6%， 权利金下滑 15.2%， 占上半年营收整体营收的 4.6%。 那如果我们用8寸跟12寸的晶圆来区分，那8寸晶圆权利金占第二季权利金营收的 64.1%， 较上一季衰退 1.2%， 但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2.7%。 那12寸的晶圆权利金占第二季权利金营收的 35.9%， 较上一季减少 1.2%， 比去年同期成长 109.4%。 那我们在第二季完成的客户设计订单总共有115个，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10.6%， 所以这显示公司在不断成长中。那在稍后的 Management Report 你们会有更详细的说明。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未来的展望，我们预期下半年会延续成长的动能，8寸跟12寸的权利金都会成长。在授权金方面，目前授权金的贡献仍然是 Neobit 跟 NeoFuse 在主导。在完整的产品组合和先进制程技术平台的部件越来越完整下，我们预期会带动授权金成长，尤其 NeoFuse 跟 NeoPUF 将会有将会有机会进一步贡献。在权利金方面，8寸权利金受惠于 5G 手机的 PMIC 颗数成长2到3倍，单一只手机以及宅经济下面远端工作和娱乐相关的需求，带动 DDI、MCU、Sensor 相关的应用需求，我们预期权利金渴望成长。另外呢，我们也持续在晶圆厂开发车用平台，也陆续导入车用晶片，这也会带来更多8寸权利金的成长动能。那12寸的权利金在过去3年，我们已经累积超过300个以上的 Tapout， 导入的应用非常多，包括 TDDI、 OLED、 TCOM、 ISP、 Bluetooth、 Wi-Fi、 TWS、 Switch、 Setup Box、 Video Processor、 SSD Controller、 IoT Security Processor、 Digital Power， 还有 DRAM， 还有其他的。那随着这些新的应用陆续导入量产，那我们相信成长动能会延续到明年以及之后。那在新的应用开发上面，那以 NeoPUF 为基础开发的 IP， 像 PUF、RT， 之前我们提到已经导入 IoT 的平台、无线传输晶片、FPGA、AI 以及工业电脑等等。除了 PUF RT 之外，我们的 PUF IoT 也开始推广，而且跟客户的互动持续在进行当中。那因为疫情，有更多的联网活动也会加速 PUF 在 Security 应用上面的需求，这部分的进展其实是非常快速的。而我们跟 ARM 合作 Security 平台导入更多代工厂的制程平台持续在进行当中，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客户在采用，而且进入产品验证的阶段。那我想以上的进展都可以在今年度带来营收的贡献。那在技术新技术发展上面，除了先前报告先进制程的 艺术平台 Emerging Memory 都顺利进行之外呢，我们也正在开发6奈米和5奈米加强版的技术平台。那很高兴在这边跟各位宣布，就是我们6奈米的开发晶片已经有初步的验证成果，那7奈米也开始导入车用电子的应用。那在晶片安全 IP 的发展上面，即我们之前提到的 PUF Base 的韧数产生器，我们称为 PUF TRNG，还有 PUF Base 的杏仁根，我们称为 PUF RT， 以及 PUF Fresh 等 IP 之外，我们的 PUF IoT 安全方案也开始推广。那晶片安全开放平台，也就是所谓的 Open Platform， 也积极在进行当中。那从 OTP、PUF、Security 功能的 IP、加密运算的 IP， 还有 Security Solution 来提供 AIoT 和 5G 应用所需要的完整安全方案。那我们是一个研发的公司，那我们的业务主要是集中在提供 IP 设计和技术，那与 合作代工厂的运作已经有非常固定的合作模式。那在过去几个月来，这个疫情并没有对我们在平台这个建制上面有造成任何影响。那我们与客户的研发合作沟通一般都采用电话会议或是 email 来进行，所以从过去这一季客户产品导入状况还有营收的表现上来看，那力旺的业务完全没有受到影响。那以上是我对这一季的营运以及未来展望的报告，谢谢。
谢谢总经理。现在再次邀请董事长为大家介绍 NeoPUF 在量子穿隧的技
术。好，所以继上回这个IR conference 之后，我介绍这个有关这个security PUF security 在 5G 的应用。那今天我特别来介绍这个 PUF 的量子穿隧机制，还有它所组成的这个PUF RT， 就是这个硬体信任根的功能。好，那首先我先介绍我们的这个 NeoFuse 的工作原理，在介绍 PUF 之前。好，那就像这个在各位的投影片第23页里面看到的，我们的 PUF 的 NeoFuse 在写入 data 的时候呢，我们会加电压，将电晶体的这个杂极的这个氧化层造成一条这个电子的穿隧路径，而这个穿隧路径呢，我们称之为量子穿隧啊。所以在这个 program 之后呢，这通道会形成。那一般的工作电压机可以测出流过通道的电流来判断零或一啊。那这个就像在23页里面下面所显示的啊，所以有通道的部分呢，它读出来呢，我们有电流，我们定义为一，那没有通道呢，我们就是定义为零，所以当你有 data 要写进去，如果要写一，那我们就会加个电压把这个通道形成。那你如果是 data 要写零的话，就是不写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加这个电压去让这个通道形成。好，那这个通道形成在物理上面怎么样形成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24页啊，这个部分有稍微难一点，但是我可以这个跟各位介绍，这个慢慢的介绍说这个形成的机制是什么啊。在24页里面左边那个就是氧化层里面的这个原子结构啊，那这边是用比较简化的方式来用这个键结来代表，这完整完美的键结来代表它们之间的结构。那右边的图呢，是代表这个相对应的在这种结构之下的这个能带图啊，能带图。好，来我用这个能带图来辅助说，为什么这样的动作叫做这个量子穿隧啊。好，那左上图所显示的这个图呢，是在氧化层里面有比较多的缺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每一条线上面都有这个断件啊，那我们叫它叫这个悬件。那悬件其实就一个缺陷啊。 那左下图呢，我们用这个没有缺陷的这个结构来表示。那在半导体物理学上呢，氧化层里面会有缺陷的时候，它会对这个电子呢造成一个所谓的陷阱的效应。那在相对的这个能带图里面呢，这个陷阱呢我们就叫做量子井。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能带图里面有一个这个像一个井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能带井。那当电子从一边silicon 那边呢要到这个另外一边叫做夹极的这个那边呢，它会利用这些量子井呢来作为这个辅助，然后从这个一个悬键一个陷阱跳到另外一个陷阱，然后最后呢能够跑到这个金属夹极的部分，结果就会形成这个电流。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称的这个所谓叫做量子穿隧。那这些缺陷啊，悬键被这个破坏之后呢，其实它必须要在高于600度的温度之下呢，这些断键呢才会被恢复。那这个所以这个断键的经过这个产生之后的这些断键呢，它是不会受一般温度的或是任何的杂讯的干扰或是这个电压改变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等这些键呢因为不会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也不会愈合。那在这个左下图的这个相对应的这个能带图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没有缺陷所以也就没有造成这个量子井。那没有量子井的话，对一个电子要从这个substrate substrate 要到这个 gate 呢，它其实没有这些量子井当作跳板，其实基本上它就要跨过一个很高的能量障碍到上面去，然后才能够从上面那边呢往下滑到另外一边，所以这个能量障碍非常高，所以一般这个电子是跨不过去。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它就不会没办法看到这个任何的电流。所以这个也就是来解释说我们的 near fuse 它产生这个在 proven 的时候，我们加高电压，然后让这个氧化层去产生这些量子井。但是当我们要这个对于这个不写一的部分呢，我们就不会加什么高电压，所以它基本上在氧化层里面呢就没有这个量子井的存在，所以它就不会量测到这个电流。那我们现在就利用这个 near fuse 呢来跟这个目前呢一的 eFuse 来比较齁。那在25页显示我们的 near fuse 就是利用这个量子穿隧原理产生的这个零或一齁。那他们在微观的结构是的差异是无法透过任何的方式来侦测或是物理追溯齁。那因为这个量子井基本上是没办法被量到齁。所以这个 near fuse 的特性是很高稳度稳定性，而且看不到，在物理上也没办法被侦测，所以是用来储存密码金钥最佳的选择。那相对于这个下25页下面这个图呢，是用这个 eFuse 其实就是把一条金属线你加电流，它是加电流而不是加电流的时候把那个熔丝烧断，那烧断的部分呢就叫一，然后没有烧断的部分就是叫做零。可是你看那个下面的右下角那个图呢，你可以分辨左边那个是没有烧断，右边那个是烧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烧断呢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断点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这个一个很不安全的部分只要利用反向工程的话就可以知道说你在这里存的是一还是零但是反观那个上面右边上面那个图呢这里面每一条线都是就是一个 near fuse 可是你完全看不到这个有 proven 跟没有 proven 的差别左边是没有 proven， 右边是有 proven， 但是那每一条金属线外观都是一样，所以你就看不出它到底哪里写一或哪里写零。好，那在26页里面我介绍这个 near pop 的原理那 near pop 的原理呢是将一组这个 near fuse 的电晶体呢一起施加电压啊。那因为这个两个 NeoFuse 的电晶体它的氧化层的质料不会完全一样啊，所以在电压的同样的电压下面呢会造成有一个这个 NeoFuse 的缺陷的产生会比另外一个产生的更多啊。所以那个所以在这个加压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中间那个图呢所表示的就是会有假设是左边呢先有比较多的这个旋键或是陷阱量子阱，那这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通道啊。那形成通道的部分呢如果说这两个这一组这个 NeoFuse 我们加压之后就发现它左边的先产生这个量子穿隧，那我们就定义它做一啊。那如果说这个这一对呢假如是右边先产生这个量子穿隧呢，那我们就定义它是零啊。那这个就很像这个丢这个铜币一样啊，你正面跟反面出现的几率呢都是 50%, 啊。所以这个照按照这样的产生呢我们就是称它为PUF, 就是 physically unconformable function, 也就是中文来讲就是物理不可复制的数值。那这是一串不可预测的独特的乱数独特的这个乱数列。那这些数值呢它具有这个随机性、独特性还有稳定性跟不可追溯性要用这个我们的这个量子穿隧来做产生出来的，它就会具有这些的特质啊。所以因为我们的这个 NeoPUF 是建构在我们的这个 NeoFuse 的平台上面，那我们的 NeoFuse 的平台其实已经都布了很多啊，几乎所有的先进制程我们都有这个 NeoFuse 的平台啊。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建构这个 NeoPUF 的话呢，那同样的在这个所有的方嘴里面这个 NeoPUF 的平台呢也就跟这个 NeoFuse 的平台是一样多，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平台可以使用，那这个是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或是新的竞争对手可以做到或是赶得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 NeoPUF 的技术是现在全球最好的 PUF 技术而且这样的这个进入障碍呢基本上已经是对这个竞争对手已经是造成非常高的进入障碍。好，那接下来我再解释这个我们如何用这个 NeoFuse 跟 NeoPUF 来做成这个硬体的信任根，在第27页跟第28页呢所显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HROT, 就是 Hardware Root of Trust, 硬体信任根那以及我们的 NeoFuse 和 NeoPUF 如何产生这硬体信任根。首先我要解释什么叫做信任根所谓信任根就是作为加密使用的密钥，它的产生方式以及它的储存方式是不可以被知道也不可以被发现或是利用任何反向工程可以读出来的如此呢利用这样的密钥加密的资料才能够安全所以能达到不为人知的密钥产生以及密钥储存的方式的功能就叫做信任根所以系统中储存的资料或是传输的资料的保护还有这个资料的这个真实性以及传送方跟接受方之间的认证都有赖使用信任根的这个密钥来完成那我们提供的这个 PUF RT 就是 PUF Rule of Trust也就是以这个 NeoPUF 和这个 NeoFuse 来达到这个信任根的功能啊，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第28页啊，在这个担任信任根的功能呢，它的做法是这样啊。首先呢，会由这个 NeoPUF 呢，因为 NeoPUF 是一个晶片指纹啊，那也是一个完全的乱数啊，所以首先会从这个 NeoPUF 抽取一组密码作为晶片的 ID 啊，所以完全没有人知道说这组 ID 的号码是什么啊，所以就是跟这个等于是它就是这个晶片的指纹或是它这个晶片的身份证啊，然后将这个密码呢抽取出来之后将它存到这个 NeoFuse 那当做这个 secure storage。那因为储存在里面的密码是没有办法被看到，也没有办法从这逆向工程里面去追溯来源，所以利用这个密码呢，是当这个密码存在这里面，基本上就是大家也不知道它怎么产生，然后存起来大家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密码，所以这个非常这样的功能是非常安全的啊。那同时呢，利用这样的密码呢，我们再透过这个，我们在帕瓦梯里面有一个乱数产生器，我们再透过这个乱数产生器呢，就可以产生更多的密码，供这个系统处理其他的加密功能使用。那由这个，所以由这个 NeoPUF 跟这个 NeoFuse 产生的这个信任根呢，具有这个很高速而且省电而且容易使用，因为我们都把它整合在一起，还有这个低成本的功能，来达到这个信任根的功能。那过往要达到这样的功能呢，就要需要整合不同的 IP， 比如说他要去找 PUF 的，找 OTP， 找这个 TRNG， 都要找不同的这个 IP vendor 去这个拿到这些 IP， 或是说他必须要去买非常昂贵的乱数产生器才达成。所以不论在成本上，方便性，还有极致性，还有可量产性，我们的这个 PUFRT 在市场上都有极大的优势，那相信未来在市场上也一定是这个领导的地位。好，那以上就是我针对我们的这个NeoPUF 还有这个 PUFRT 来做跟各位做介绍。
谢谢董事长，接下来我们进行 Q&A 问答。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开始进行答复，请稍后。
我们现在已经有好几个问题，那我们就一个一个问题，那请总经理回答。那第一个问题是俊创投的 Vincent， 他问到 NeoPUF Mechanism 这个安全性功能是所有产品都可以用得上吗？然后再来就是请说明公司未来在车用 security 的展望及未来的可能贡献，谢谢。
好，那谢谢这个金先生问的这个问题哦。那这个 NeoPUF 这个安全性的 IP 啊，基本上它提供的就是一个可信任的根，也就是说在所有这个元件跟元件之间互相沟通的过程中会需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从最简单的来看，就是一个联网的装置它就一定需要，但是其实也不只是联网装置，包括 IC 跟 IC 之间的沟通也会需要哦。所以其实你说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用得上，那其实我相信在这个整个的想象空间上面，如果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系统，更安全的使用环境，我们这样的技术都可以被广泛的使用。所以或许不是所有的产品，但是是在未来很多的这个 IC 上面都会需要这样的技术来强化它的安全性。那至于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车用security 上面的展望，那我想车用在未来这个车子逐渐走向自驾，或者说车子联网这个相关的这个功能啊，这个终究就是会跟所谓的行车安全或者是这个行车的一些资料的交付交流都会有关系啊。所以我想除了这个 NeoPUF 可以提供更安全的一些功能之外，其实像我们最近的一些车规的项目，其实客户也开始认真采用我们的 OTP， 因为就像刚刚董事长提的，这个我们的 NeoFuse 跟 NeoPUF 是没办法被逆向工程这个读出里面设定的资料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车用的 security 上面，确实在这一两年来，我们在更先进制程上面有越来越多客户的采用。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Neo Puff 是两个 Neo Fuse 组成，那投资人有在问说，那未来营收的认列上，那单一个微则上认的 percentage 会是两倍吗？请 Rick 回答。
好，那个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就是说就技术上来讲 Neo Puff 是源自于 Neo Fuse， 但是 Neo Fuse 本身它是一个储存的装置，但 Neo Puff 是一个产生这个信任根的一个装置哦，所以基本上它本身在function上不同，在力旺内部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同的 IP， 所以针对这个技术，我们每个个别的技术我们都有这个对应的权利金还有授权费 的收入。那当然同时间就像刚董事长有提到，还有就是我们各位投资人也知道，我们在去年也投资子公司专门以这个 PUF 为基础做的 Security IP。其实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说，不只是把这个 Security IP 做更完整，另外一个是把这个 Security IP 以及这个 PUF 的价值能够把它更大化。所以是不是说这个单一 wafer 的认列权利金会是两倍？其实它所带来的利益，我相信应该不是两倍，而是更多的。因为这个从力旺这边不只是提供最基础的技术，还包括整个完整的 IP 的价值，它所带进来 overall 的这个未来在权利金上面的贡献，我们认为不是只是两倍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永丰金陈高商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ContraPoint 的 IoT 安全服务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嵌入式硬件安全智能手机的销售量比去年成长 39%。好，那基于安全元素的系统占了大概 89% 的出货量，而带有 PUF 的系统占2019年。安全智能手机销量是 10%， 那多家 Android 如华为、三星、小米、 OPPO、 Vivo、 LG 跟 Sony 等，他们在设备上都采用了跟 Apple Secure Enclave 类似的嵌入式硬件安全技术。那最近 Apple 的 Secure Enclave 安全晶片爆硬体漏洞，旧款设备无法修复，请问这是否是力旺 Neo Puff 的机会？那我们请董事长回答。
OK， yeah， 我想这个陈先生对这个 security 有蛮深入的探讨。确实现在这个各个手机呢都希望能够做到所谓的叫做 secure smartphone， 里面都会尽量慢慢转到有 secure element 在里面的这个 smartphone。那这里面率先使用 PUF 的就是三星啊，三星。那其他家在做这些 secure element 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使用这个比较传统的方法啊，就大部分目前还是用这个 eFuse 来储存这个里面的密码啊。就像我刚报告的，就是 eFuse 其实是如果做反向工程，其实是看得到啊。但是我想这个所有的这个新的 solution。都是这样子啊，就是首先呢必须要教育客户，然后教育完之后，然后他们知道他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的好处，然后就会看到诶有其他人已经在使用，他慢慢就会导入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未来在这个手机上面也会有机会，他们有从这个原来的旧的这个 secure element 的这个储存钥匙的方式呢，转成是用这个 PUF 相关的这个技术啊，因为这个三星已经开始用，那这个主要就是手机以后会是很大的这个 payment 的平台哦，付款的平台，所以它的安全性呢是要非常高的，才能够这个防止它里面的这个个人财产呢，因为手机当作这个交易平台的损而造成的这个损失。
陈高商有问到，就是说力旺成立已经20年，那现在也是亚洲最大的全IP 公司，那请问董事长可不可以谈一下力旺的下一个成长目标？那请Charles回答。
OK， 好，那我想那个过去20年，我们基本上主要是靠这个 Neobit 啊，这个 Neobit 的这个 lab time 非常长啊，到现在其实它还是在继续在成长啊。那这几年我们 NeoFuse 又开始发酵，那主要的应用又在这个12寸，那大家都知道这12寸的这个 market size 是比这个8寸的 market size 大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个叫做 NeoPUF， 是它的市场呢，是这所谓的这个安全的晶片安全的市场啊。那未来大家都知道这个物联网时代几乎是一定只是未来的趋势，而且这个每一个硬体跟硬体之间呢，它要怎么沟通，然后怎么样能够认证，所以我们其实今年有看到很大的需求已经开始上来了。那这里面我想陈先生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20年已经变成亚洲最大，但是其实假如说你用这个多少晶片用到我们的 IP， 其实也许我们可能是假如是我们自己估算大概每年有50亿颗的晶片是由我们的 IP 授权啊。那之前有听到这个 ARM 也有差不多将近100亿啊，每年有100亿颗的这个晶片用他们的这个授权啊。那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下一个成长目标，当然目前是 NeoFuse 已经很快速的上来，但是NeoPUF 我相信会这个比 NeoFuse 还更快上来，因为这个搭载的这个安全啊，因为 NeoFuse 过去上来的比较慢，主要也是NeoFuse 里面也大部分也都是用在安全上面啊。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它急速的上来，那 NeoPUF 提供更安全的这个solution，所以这两个再加上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12寸晶圆上面，而且是先进制程上面的主要的用途，所以当然如果说给我10年的这个成长当作是10年当作是一个成长的目标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下个10年我们相信说这个ARM 的使用量假如说是每年100亿颗，那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每年的使用量可以达到100亿颗，那这个是也是我们的期许。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为什么12寸的权利金会大幅成长？那12寸产品未来应用更多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请 Rick 回答。
好，这个针对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可能要做点小小的补充，因为董事长给我们的目标似乎比较没那么高。其实事实上10年，未来10年再多出50亿颗，其实这个目标其实是有点容易做到。啊，那我想这个以目前力旺在过去这几年在各个不同新的应用上面的布局，那我想这个要能够达到这个一年shipment超过100亿颗这样子的速度应该会更快哦。所以我想不是10年，未来10年，或许在未来几年内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客户量产上面看到这样的成果。那至于为什么我们在12寸的权利金会大幅成长，那当然有几个面向。好，第一个是新的应用，那这个我们从以前的这个在8寸贡献是 DDI 哦，到现在12寸有 TDDI 甚至 OLED 哦，那以及数位电视，以及像 set up box， 以及这个一些 multimedia 的应用，甚至 Wi-Fi、SSD controller， 我想这些产品 都不是在八寸上面量产，而且它会衍生出更多不同的新的使用的太阳。所以在这个过去几年，我们在12寸客户的 tablet 上面大幅增加，其实就可以带来第一个就是新的应用在12寸的贡献。另外一个在12寸的权利金会大幅成长的另外一个是12寸 的晶片 ASP、哦、因为这个制程的 advancement， 所以它的单价其实是比8寸还要高的、哦、就像说从这个28奈米到12奈米，其实晶片金额这个售价是大幅提高。那对力旺来讲，我们是收晶片的这个售价的几个 percent、哦、所以当然在权利金上面也会看到这个绝对值的成长、哦、这包括这个应用变多了，包括这个单价提高了、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在权利金的成长。但是这个成长并不是不会再成长，而是我们预期会更多的成长。那我想这个在接下来12寸的应用会有更多，当然其中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security、哦、我们的客户用这个 OTP 来存这个 security 的 key， 那接下来我们的 path 可以让客户的产品更安全、哦、所以在先进制程上面 OTP 跟 PUF 可以让客户的产品更具有更高的安全性，那这在未来的应用上面就会更多。那在下一个就是12寸的另外一个贡献，我们看到就是像是 DRAM、哦、那 DRAM 过去力旺在过去这两三年很成功的进到25奈米，接下来会进到20奈米、哦、以及更先进的 DRAM 的制程。那这个 DRAM 对力旺贡献未来的几年也会持续的占某个比例、哦、所以我想这个除了这个为什么会成长之外，还有在未来更多的产品应用会带动这个12寸对力旺权利金的贡献的比重会更高。
另外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请问 NeoPUF 的第一笔权利金可能来自于哪一种应用？那另外就是商马的 business model， 那请这个回答。
好，这个在针对 NeoPUF 的部分，那以目前我们客户的 tablet 的状况、哦、那我们相信应该是跟 IoT 或是 NB-IoT 相关的产品会是比较快进入量产的，那我想就是在物联网相关的一些应用、哦、会贡献这个 NeoPUF 的第一个权利金。那至于这个商马的商务模式，其实商马的商务模式其实跟力旺是类似的，因为我们都是 IP 公司、哦、所以我们一样是有授权金，一样有权利金、哦、那权利金就是量产的时候跟客户收，那授权金就是客户要开案，那他取得我们这个 IP 的话，他需要取得我们的授权。所以商马的商务模式 in general 就是跟力旺的商务模式是类似的。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进行答复，请稍后。
有一个
在此提醒您，需要提问的朋友，请您利用画面右方的提问处输入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进行答复，请稍后。
有一个投资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请问预期八寸的应用都会慢慢转移到十二寸上吗？还是八寸还会有新的应用？那请立刻回答。
好，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啊。那个，其实各位如果在关注半导体产业的话，会发现说，其实现在代工厂其实不只是十二寸满的，八寸也是满的啊。所以其实这个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因为很多的新的想法、新的创新、新的产品，所以它可以带动一些新的应用出来。那就像刚刚我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在八寸这边的权利金，我们认为还是会持续成长，虽然我们的十二寸也在成长、哦、那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在八寸的制程上面，其实它有些适合用八寸制造的制程，它并不会这个 migrate 到十二寸去，因为到十二寸这个平台上面的话，对这个产品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哦、因为有些产品是需要用更小的这个更精细的制程来做，让它产品做更小或更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有些产品，比方说高电压或者是一些电源管理的，或者说像是有些这个影像处理的，像 CIS 这些相关的应用，它并不需要到12寸。那各位也可以看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现在很多手机的应用里面会需要更多的电源管理，那这些电源管理 IC 其实都是用8寸来制作的、哦、所以我们当然不是预期，而是这个8寸的产品应用可能有些会进到12寸，但是还有很多新的还会留在八寸。那这些应用呢，特别是跟类比相关的这些应用，因为它需要有更高的精度、更好的稳定性，所以力旺的 IP 就会是它一个必须要采用的一个 IP 来提升整个产品的稳定性还有竞争力。好，所以我们也预期到八寸会因为这些类比相关应用的产品好来带动更多的成长。那同时间我们的12寸因为这个先进的一些应用，一些 multimedia 一些 security 应用，12寸会成长，8寸也会在这个刚提到这些应用上面也会带动更多的成长。
那有两个问题基本上是相关的，就是说问十二寸量产产品中哪一个 application 我们认为成长会最大，那未来还有哪些应用。那另外一个投资人有提到 ISP， 那应该也是未来会成长很大，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请那个 Rick 回答。
OK， 好，这个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一阵子看到12寸的 table 啊，就是在12寸制程上面的，我们有很多的 customer table。那这些 table 里面，当然就像刚提有包括什么这个 OLED driver 啊，像 SG controller， 像 WiFi， 像数位电视 set up box 这些的。那其实我们如果去看整个的市场的整个每年的 shipment。还有再过来看就是每个 IC 它本身的大小、哦、那当然这个我相信在12寸这边的贡献里面、未来会成长力道大的、有几个面向、当然是绝对值的话，但我相信在 OLED 啦 ISP 这边在未来的绝对值贡献上面应该是相当可观的。那同时间在成长性上面来讲，我相信在一些这个像是 WiFi 或是 TWS 相关的，我想在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逐年它的成长性会出来。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问到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都要求大家选边站，那我们力旺如何去 management 这方面的风险？那请徐董回答。
对啊，这个问题很敏感啊。技术跟 IP 都授权到全世界几乎所有的 foundry， 还有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 fabless 的客户啊，所以我想这个选边站基本上不是我们来做决定的啊，是客户啊，看 foundry 他自己可以自己做决定，然后我们那个 fabless 的 customer 他也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不管他们决定怎么样，那我们还是他的主要重要的这个 IP vendor。
那另外有个问题是提到这个 5G 的频米数量为什么会增加两到三倍，那我们请 Rick 回答。
好，这个其实就 PMIC 的颗数来讲，在 5G 里面其实不是两到三倍，那我们现在提两到三倍是它整个对我们的贡献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况，因为毕竟 PMIC 有大，有所谓 main PMIC 还是 sub PMIC、那为什么会需要这么多的电源管理呢？其实各位可以想见，就是到 5G 手机这个时代呢，这个手机第一个有续航力的考量，因为它本身有好几个 band 需要去做传输啊。那第二个呢，它的手机的电池 的容量并不会大幅提升，因为大家又要追寻更薄的手机。另外一个就是手机本身它有更多的功能，包括显示，包括摄影，这些不同的 IC 本身都有不同它所需要的功耗，于是这个当这个手机 5G 手机它具备更复杂功能的时候，它各自这些特殊的这些应用里面就需要有对应的提供稳定电源的一个管理机制，那于是这个在整个系统架构上面就变成说各自一个主要的 function， 它就需要一个控制电源的 unit 来做。所以于是这个手机当我们从 4G， 其实 4G 已经比 3G 多了，拉到 5G 的时候，那为了让这个整个来自电池所供电的这个电源能够做更有效而且更省电的管理，所以这个在手机上面就需要更多的电源管理 IC来执行这件事情。好，所以其实零零总总加起来，其实一只 5G 手机其实有十几颗 PMIC IC， 那一般人能理解的大概就是像快充、无线充，这个都是电源管理 IC， 那其实真正是像 AP 在运作的时候，那个 main PMIC 其实也是一个很几乎是每只手机都要用的一个电源管理 IC，所以我们预期到 5G 的 PMIC 数量增加就是因为这样来的。
有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我们的发展方向。那投资人在问，就是说我们未来是持续朝资安方向呢，还是朝记忆体的相关设计走？那我们请瑞哥回答。
OK， 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说，其实力旺就是一个以从记忆体发展出来的一个公司。那我相信在未来整个公司长远的发展里面，记忆体会是一个部分，那是我们的基础。但是在面对整个物联网以及这个联网装置大幅增加，还有这个大家对资安的重视下，其实力旺在未来的这个资安所带来的营收贡献 甚至我们的资源投入的比例上面会逐步的增加。那大家也可以预期到这个力旺未来会是一个渐渐会像是一个提供资讯安全和这个 security 方案的一个这样的公司。
那另外有个问题是有关于力旺过去的 OTP 应用是在 specialty 的制程产品，那未来是不是会有逻辑类似 ISP 的 processor 等处理器的应用？那请 Rick 回答。
好，这个我想这个对大部分很多的我们的投资者来说会有这样子的刻板印象，说好像这个力旺的 OTP 就是在高压 BCD 这样子应用。那其实这个我们在过去这几年其实在先进制程的这个布局非常完整，那就像这个提问的这位许先问的，像是不是有 ISP， 其实 ISP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对力旺有营收贡献，那我们也预期到这个 ISP 之外还有像这个数位电视，这个数位电视晶片 Setup Box 这些产品应用，其实在过去几年都一直持续在贡献权利金，而且比重越来越高，所以并不是说力旺的 OTP 只有在 specialty， 其实我们在逻辑上面其实也经营了很多年，然后我们也逐渐看到这部分对权利金的贡献比重一直逐步在拉高。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将准备结束会议。现在有请徐董事长做结论。
好，所以力旺过去二十年来，都是着眼于这个最底层技术的创新发明。那我们对这个 NearPUF 及相关的 PUF IP 呢，非常有信心。相信未来会成为 5G IoT AI 还有自驾车所必须的。也希望利用我们的创新让所有上网的应用能够更安全，这也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愿景。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股东和投资人来参加我们的法人说明会，谢谢。
感谢各位参加力旺电子2020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于会后三小时后放置公司网站 www.ememory.com.tw 之投资人关系。最后，敬祝万事如意，投资顺利，谢谢。